感谢主，我们晚上的聚会啊，我想大家都很累了，那么我尽量来讲一些啊大家在书上看不到的啊，也是啊可能也没有听过的，我想尽量让大家啊不要睡觉。今天的题目啊，我把它定作一世代的主人。那么一世代的主人表示说很重要啊，因为主人就是很重要，就是可以决定一切。那么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啊，都是这个21世纪啊啊这个世代，这个一世代的这个主人。昨天晚上我听张传道这样说，说你们这一次来啊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你们已经长大了，你们要慢慢成为自己做主啊，不要一切就说跟着母亲跟着父亲或者老师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你们慢慢要自己了解自己做主了，所以慢慢的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主人。那我看到大家，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像大家这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刚好啊八七水灾，有没有听过八七水灾的请举手？没有。八七水灾哦，这个在台湾啊这个中部啊，大水都把这个房子都淹没了，很多人都爬到那个屋顶上去啊，那在那个屋顶上啊就在那喊救命，我们都看到了。然后呢从山上啊很多那个大蛇啊，那个蛇很大很长很长啊很大，也被水冲下来了。哎，那冲下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屋顶对不对，那个蛇也就跑到那个屋顶上面去啊，所以哦你看到屋顶啊也有人也有蛇啊，但是呢蛇也不会咬人，因为他就看到水那么大他也很害怕啦，而人也很害怕，所以我看到那个屋顶上也有蛇也有人，我们都看到了。还有啊我们看到那个水牛，哦那个大水很大，那个水牛哦哎，就啊，一个头这样浮在那个水面上，这样动来动去啊，那个情况啊，我看起来，大家听起来可能很好笑，但是那个时候不好笑。那个时候啊，大水八七水灾过去以后，学校要注册了，那么要注册的时候啊，大家没有钱。因为田都被水冲走了，家里的东西都被水冲走，所以那时候大家就没有办法去注册。像大家那时候，我就像大家一样，爸爸妈妈很多人都没有钱给小孩子去注册啊，辛辛苦苦就去借钱了，钱借了以后啊就给小孩子要拿去注册。他们去注册的时候啊，那一天到学校去啊，老师说啊这个坐车的月票，就是要坐车去上学那个公共汽车的钱啊，那个车票啊涨了3倍，而且啊协会也要涨价。我记得啊我带了差不多100多块要去注册，连那个车票大概18块，一个也是18块的车票，结果啊涨到六七百块，结果大家学生都没有办法注册又回来了。所以我看到大家我就想起那个时候。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坐在这个地方啊，可能很难想象那一个世代和现在非常的不同啊。那么我常常说大家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 生在这一个很幸福的这个世代里面，但是我看大家也不是多么的幸福了，因为现在你们要学的很多，你们很累。我们那时候啊，要玩具啊自己做，你们现在要玩具啊可能没有自己做啊，要钱去买啊。所以我看啊，你们和我们的生活啊不一样，你们的书包很重，我们的书包很轻啊。我们那时候啊也没有补习，你们现在要补习，所以说你们实在是太累了啊，实在太累啊，我知道啊。那么好像要做一个一世代的主人啊，比我们当时候要读书啊，要做那时候世代的主人啊，可能啊比较很累啊。张传道说，你们要慢慢做自己的主人，你们要慢慢自己做主，不要常常就是说依靠在父母的，依靠在老师说什么就什么，你们慢慢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因为你们已经长大，你们已经成长，然后要自己要自立，因为有一句话说要自立自强，自助天助，你自己要站好，然后你才会强起来，你自己要做好，神才会帮助你。我想这个道理啊，你们慢慢也要去了解，慢慢在成长的当中，你们也慢慢认为自己的前途啊是慢慢的要自己去掌握。但是要去认识这个人生啊也不太好玩。什么叫做人生，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吗？有没有人想要讲一下什么叫做人生？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上次有一个弟兄，二重的弟兄，他讲一个故事给我听。他说什么叫做人生？圣经里面讲人生啊，几岁？70岁，对不对？是不是？诗篇讲的我们人生70岁，对不对？他说，他问我啊，陈执事啊，你知道这个70岁怎么来的吗？哦，还好我不是站在台上的时候问，我是下去的时候，在泡茶的时候，他这样问我。他告诉我，他说70岁啊，就是人生。那70岁怎么来的呢？他说，哎，陈执事，我告诉你，他说人啊，本来只有25岁。我说真的吗？他说那为什么我们圣经告诉我们70岁呢？他说啊，人也20岁，马也20岁，25岁，牛也25岁，狗也25岁，神啊很公平，每一个动物都是25岁。那有一天啊，这个人啊和牛和马和狗4个人啊在开玩笑，在讲话，在闲谈。这个马啊说啊，哦，我每天要跑步太累了，哎，他说我不想活那么久，25年太多了，哎。然后这个人就说，真的吗？真的吗？因为人比较贪心，他说你想要吗？他说好啊，好，那我15岁给你。哇，这个人啊到25岁就还活着了，从26岁开始啊到这个40岁，这15年啊是马给的。所以说啊，这个26岁到40岁啊变成啊跑来跑去了，体力很好，就青年以后啊20几岁以后啊就一直跑啊跳啊，我看到大家啊一直跳哦，哦，很健壮啊，这样活动力很强啊。然后呢，这个牛啊看到人啊贪心啊要这个年岁，他也就跟人说，哎，我也给你15岁，我也给你15岁。所以从40岁以后又多了15岁，到55岁。那到55岁这段时间呢很累啊，你们将来啊也会像你爸爸妈妈一样啊， 儿子回来说明天要注册了明天要买电脑了明天齁、哦、学校要缴什么钱啦爸爸妈妈就要钱给你啊爸爸妈妈钱去哪里拿来的赚钱的啊做牛啊就是要很累啊要流很多汗啊才可以赚钱对不对所以说大概40岁的时候大概为小孩子为自己的儿子啊做牛做马要做到55岁那到55岁啊这个孩子大概大学毕业了你们那时候因为想说要享清福了但是到55岁啊变成狗的年龄56岁到70岁这15年哦变成狗了狗给的吧所以哦你看你爸爸妈妈55岁以后哦晚上睡不着觉就好像狗一样所以有人说人生是什么我想人生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诗积少成多我们一个人在人生要度过这70年的人生强壮的到80是要经过很多的历练所以在你们今天你们要慢慢去体会慢慢去准备要来度过这个艰难的人生所以人生就是成长加上希望你有盼望你们现在盼望做什么你们现在盼望就是书读很好在教会里面你们要得到神的祝福神和你们同在然后慢慢的你们要考试这是你们的希望你们要慢慢的一直读书然后将来要找到好的职业但是事实上你们将来也要有婚姻结婚以后也要有孩子将来你们要像把你们的孩子像这样送来参加学生联会啊这就是人生那么这个在这个一生的当中啊有很多的事情你必须要去遇到那么这个很多的年长者他们有很多的经验那么这个经验呢你们要去把它吸收你们要去尊敬他们你们要去请教他们慢慢的你们要去把他们的经验吸收来以后你们要准备好怎么样把这个人生啊变成一个多才多姿的人生我想有人说人生是彩色也有人说人生是黑白所以啊有人说啊人生如梦是不是有人说人生如梦是吧为什么人生如梦要不要看一段圣经诗篇90篇我们看诗篇90篇诗篇90篇啊第四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又如夜间的一更说我们这个人生啊就好像夜间的一更什么叫做夜间的一更呢夜间一更你在做什么你是在睡觉对不对做梦是不是那时候梦得很好有人啊梦到很高兴梦到都跳起来了叫了梦到彩色有人梦到魔鬼在追他有人梦到被绑起来很害怕梦到黑白所以人生就好像夜间的一更啊，就是人生如梦那人生如梦呢为什么说人生如梦啊表示说这个梦啊是空虚的圣经里面说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啊今天跟你们讲这个可能有太比较深奥一点啊但意思就是说你在人生你要去抓什么很难去抓到 你要去追求什么，很难去追求到。但是在我们今天，你们很幸福，因为你们有主耶稣的恩典，你们有属灵的恩典，所以你们在人生里面非常的充实啊。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人生就不是梦，我们是真实的人生，因为我们知道神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将来我们不会空手的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有人说人生如梦，这个啊，你要把它变成人生不是梦，是真实的，你就要靠近主，亲近主，你一定要走在主的道路上面。这样讲起来又好像有一点深啊，又一点深奥，对不对？又一点深奥，是不是？那么我想你们不要想太多，就是说啊，要多读圣经，然后不可以离开教会。那怎么不可离开教会呢？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绝对不可以犯错，绝对不可以污秽了自己。因为在像你们这样的年龄，尤其是国二的时候和国三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什么都还一知半解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问父亲，要问母亲，还有要问你的长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把这一个啊教会的道理放在心里面，我想这一点你们就可以把握得住。所以有很多人说人生如梦，我想我们不要人生如梦，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的快乐的人生。第二点，有很多人说啊，人生如戏啦，啊，真的人生如戏嘞。为什么说人生如戏？今天每一个人都演他的角色，比如说今天安排你领诗，你要站在台上，你要练，你要那个姿势要很好，而且你要学习领诗怎么样领，才会让人家唱得很快乐。这就是你要扮演的角色。你今天在这个地方，你是一个同学，是一个学员，你就扮演你学员的角色。今天陈执事站在这边，就扮演一个讲员的角色，那么这出戏就看起来就很美丽哦。所以你不要看清自己，自己是什么？自己是这一出戏里面的角色，你要把它演好。但是这已经站在戏台上面了，从你的出生以后，你就已经站在这个戏台上面了，你就要把它演好，因为有一天你要下台。我记得像你们这样的时候，我是很活泼的，很有体力的，但是像今天的我也是体力不行了，慢慢的也接近了人生的终点。什么叫做戏？戏就是有开锣的时候，有开始的时候，也有结束的一天。没有一个人，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有开始就是有结束，你有演出一出戏，你就有下台的一天，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就是你当美国总统一样，你四年做完了，没有连任你就要下台。今天我们星期五的时候，你们也要下台啦，对不对？你们也要走啦，要在这边要再听课也没有啦，要在明年再见啦，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很重要。有人说，另外有人说，人生啊就好像客人一样。那么什么叫做客人呢？客人的定义是什么？旅客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不是住在自己的家，不是住在自己的家就叫做旅客了。那么今天你们来大同教会， 你们是旅客呢，你们是客人呢，所以很多妈妈都要煮饭给你们吃，我们就要准备床给你们睡，所以你们这几天是大同的客人，你们今天是旅客。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旅客最思念的是什么？最思念的是什么？有人讲举手有没有？最思念的是什么？昨天晚上传道又讲哦，有没有思念是什么？思念哪里啊？家，对不对？星期五晚上就要回家睡觉，对不对？就要回家睡觉，对不对？哎，所以昨天我看老师说，第一天可能会有人想家，对不对？今天你在教会，今天你来世界上，你是一个客人，你做这个客人，为什么叫做你是一个客人？因为你在这个世上是做旅客的，你要想说你有一个家，有人知道你的家在哪里吗？你来这个世上是当客人，你的家在哪里吗？举手看看，家在哪里？我们的家在哪里？来，前面这位同学穿红衣服的你，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的家，我们大家的家，你看我的家在哪里？谁给我们预备的？主耶稣给我们预备啊，对不对？预备在哪里？大声一点，在哪里？啊？好，我们来看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新约圣经323面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十四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家乡，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家乡，所以要记住哦，将来我们在那个家乡要见面的。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念我们离开的家乡，我们就还是可以回去的。如果你们没有想念我们离开的家乡，也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家乡，你们将来就不会到那个地方去，那个是好的无比的地方，这样了解吗？所以什么叫做人生？我讲三点哦。第一点，人生如梦，我们基督徒要改变它，人生不是梦，我们要充实的回去。第二点，人生如戏，你今天开始了，一天一天的过去，时间一天的过去，一定有结束的时候，所以要把握时间。因为圣经说我们原来是一片云雾，云雾有时候很有光彩，但是一定会散，一定会过去。第三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寄居的，都是旅客，我们将来要回到主耶稣的家乡那里去。我讲到这里，大家好像很认真听，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些我遇到的事情。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我遇到一些事情，陈执事遇到的事情可能很少人遇到。我现在讲，你们认为说苍蝇停过的东西能不能吃？这位同学讲一下啊。第一位站起来，第一位，苍蝇停过的东西可以不可以吃？可以吗？大声一点。不可以哈，请坐。苍蝇停过的东西不能吃，我想大家都是一样，甚至是看过苍蝇停过的东西吃没有关系啊。我20多年前那时候到阿拉伯去，
哦，那阿拉伯、哦、很多苍蝇哎。我去那边住了两个多礼拜，我每天哦走过一个那个街上，我看到那个走廊里面在卖那个什么沙威玛，是不是？就是有一串那个牛肉、那个羊肉这样转转转在烤，那是沙威玛，对不对？是沙琪玛、沙威玛、沙威玛、沙威玛。嚯、哦，那个沙威玛很香啊！我每天走过去的时候就闻到那个香味，嘿，很想吃。但是我看到哦，苍蝇比肉多了，它这样刷刷刷这样刷下来哦，一刷下去，苍蝇就在上面，就看到苍蝇没有看到肉。哦，我说这个怎么可以吃？奇怪呢，但是我每天走过去，很多人都在吃啊。啊，我就问阿拉伯人说：“哎，那个苍蝇那么多，怎么可以吃？”阿拉伯人跟我说：“啊，那个吃没有关系啦。哎，我们阿拉伯沙地阿拉伯的苍蝇哦，这个脚哦没有细菌，因为哦气候干燥。”我还是不信，我每天走过去想吃都不敢吃，他一直说进来吃啊，进来吃啊，我们进去吃啊，请我吃，我不敢吃。最后因为去那边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吃，没有得吃啦，实在是很饿，我就那一天就硬着头皮我就进去了，说好了，今天大家去吃。当他在刷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拿一个东西一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一直叫苍蝇不要过来，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拿到我的桌子来说，苍蝇比那个肉多，就吃了。吃了真的没有关系。为什么这个事情给我们什么启示？你知道，我们人不要太固执，自己不要哦，想说啊，我就是这样，爸爸妈妈讲的，和我想的不一样，我就不听了。别人的意见要参考一下。有时候年轻人常常是自己想什么别人在想的时候，在讲的时候，你就不听了，关起来了，耳朵就塞起来了，不要听。我看很多年轻人啦，很多小朋友，你跟他讲什么他如果不喜欢听马上就关起来，很固执啊，不要听，你都要骗我的，你讲的我都不要听。所以人生里面呢，你要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啊，我们一直想说啊，苍蝇停过的东西啊，就吃了就会拉肚子，这是一个深根蒂固的理论呢、啊、的一个想法，一个思想。但是有时候你也发现说，这个东西啊，你还是要听人家的意见。所以当你父母亲在告诉你，还是你的师长、教会的长辈、传道在告诉你什么事情，你要注意听，你不要把你的思想锁起来，你什么都不要听，你很固执啊，你认为你的是对的，这样是不对的，这样子你会吃亏哦。从那一天我吃了那个沙威玛以后啊，我每天都去吃，很好吃哦，那个羊肉很好吃，那个有时候在滴来滴去的，吃起来回来都很好吃。在这个一个礼拜多，我不敢去吃，回来都吃那个东西都不好吃啊，所以就说没有听人家的话就吃亏了。所以这一点呢，在你们的成长过程里面，还是我建议你们，希望你们要多听别人说话，别人的意见要把它存在心里面，要慢慢听，慢慢思考，而且不要太自己的成见认为是百分之百是对的。这个东西是我真的是遇过的一个实例，一个事情。那么再来我要讲一个事情，就是说要坚持自己的属灵的理念。比如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和刚才就不一样哦。我是说圣经属灵的事情你就要坚持，圣经里面讲的事情你都要坚持。如果圣经里面很明确的写的，你一定要坚持。举个例子来说， 圣经里面说既有像的东西不可以吃，对不对？哦，那这个就不能说是绝对不能有商讨的余地哦。啊，圣经里面说这个拜过偶像的东西绝对不可以吃，那么这一点就不可以商量了。你的朋友说哎，可以吃没有关系，哎，这就不能听了，这个就是要坚持了啊。我举个例子给这个大家同学来听。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到一个公司去上班，这公司哈，每个月有两天要拜拜，所以当他要拜拜那一天初一和十五的时候，我们这个同事就我们这个弟兄就没有就带便当去，就带便当去。这个老板很奇怪啊，一直看这个人怎么初一十五我们登切操呢哈，哦，都有拜拜，以前有拜拜的时候就吃的就比较好，对不对？为什么每次我们要吃这个切操的时候啊，哎，他就带便当来，百思不解了，百思不解。问他，他也不讲。他说：“我今天刚好有便当，我都不吃啊。”我就说：“我不和大家吃桌子上的东西。”过了很久，有一次我到这个公司去，这个弟兄啊，看到我到那个公司，看到那个老板和我是好朋友。结果他就跟这个老板说啊，我是和你那位陈先生啊，是同一个真耶稣教会，所以我拜拜没有吃。就跟这个老板说，这个老板啊听了很感动，听了很感动，他说哦，你为了这个信仰啊，你可以不吃，你坚持来我这边两三年，你都这样子坚持自己不吃，你这个信仰很好。这个老板告诉我说他工作很认真，而且他都在坚持。结果这个老板呢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叫厨房的欧巴桑说，那个要拜拜的时候那个最好的那个猪肉切一块起来放在旁边，就是说到菜市场去买那个鸡要拜的时候要另外再买一只鸡腿回来，嘿，所以他吃最多了，他吃最好了，嘿，这个事情呢是我偶然的一次，我在他公司的时候他老板告诉我。所以啊，当你坚持理念的时候，坚持属灵的理念的时候，神一定不会亏待你。这个和我刚才讲的又不同咯，圣经里面的道理一定要遵守，你不要认为说我遵守了有一点吃亏，但是神不会让你吃亏的，一定不会让你吃亏。我本身的经验，我有一次在二十几年前我派到新加坡去拜见一个大老板，那一天一下飞机五点多，他载我到他家去。一进门的时候糟糕，因为路上他一直说今天啊就在我家吃饭，吃完饭以后啊就在我家睡一觉，因为住那个别墅很漂亮啊，他说今天晚上就在我家吃饭，从机场里面在车子里面就跟这样告诉我。我说很好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哎，他说今天就不住旅馆了，就住我家。他那个别墅是在偏僻的地方啊，一进去以后我发现完了，因为在拜拜，这下子糟糕，今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办，哎，我就一直祷告，我说糟糕了啦，今天哦不吃也不行了啦，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一直祷告，我就跑到房间里面就一直在欢乐就祷告。结果呢就在吃饭的时候啊，要开始吃饭的时候啊，哎，我就说啊，我今天肚子不太好啦，我这个肚子不太好，我就不敢吃。 刚好就一个客人啊来了，带一些东西来，名产来，嘿，在什么肉骨茶啊什么，哎，说要来给我吃。我说哦，感谢主嘞。我说哦，这新加坡的肉骨茶哦，嘿，我说这个好吃啊，就赶快吃，嘿。结果最后那个老板说：“啊，你头拄啊，不是讲巴肚疼啊，吃这个。”啊，我再甲讲，哦，我讲啊，啊，我吼先生哦，拜拜物件无食，啊，这信用的问题啦，这个信仰的问题，我就跟他道歉了。虽然讲谎话，但神一定有安排。你呀，坚持圣经的道理，所以你们从小开始啊，圣经读到的道理，一定要记在心里面，要遵守。啊，神一定会祝福这一点啊，从小如果这样子坚持的话，好像说在婚姻上，你们将来在几年以后我会遇到这个事情哦。那圣经说我们要主内通婚，哇，难呢。我那一天去拜访一个妈妈，妈妈说我去哦，去万历啊，看到你们的这个未婚青年联谊会啊，我怎么都没有男生呢？陈执事啊，他都没有男生。有一个妈妈跟我这样讲，我认为说哈，如果说你圣经这样讲，你这样坚持，我想神一定会为你预备，不要有怀疑。这一点呢，各位同学哈，一定要记住，这是陈执事哈的自己的经验。而且看的事情，好，讲到这里啊，我要讲一件事情呢、啊。以前呢、啊，我当教务的时候，教务负责人的时候，当了一年多还没有下任，公司要派我到日本去啊，我就跑到日本去了，结果就生了一个大病，差一点死掉就回来。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啊，不要推迟圣工，不要推迟圣工，所以哦。这个圣经里面讲说不要推迟圣工啊，啊，就是不要推迟，啊，旧约时代有记载啊，记载谁？记载很多人推迟圣工，最后都很糟糕了，有的被杀死啊，对不对？啊，那么我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道理一定要遵守，你不要怀疑。好，再来啊，提到圣工哦。有很多年轻人啊会想说啊，我这个赚很多钱啊，我将来事业做很大了再来教会工作。你们现在慢慢会排圣工，对不对？会领事啊什么，会慢慢排圣工啊，我认真读书啦，教会的工作我现在读书的时候不要管啦，我将来我等我事业很好的时候我再来回馈给主耶稣，这样是不对的。一定一边读书，将来做工作的时候，教会的圣工和你的读书和你的工作要并行的考虑，要参交互的做，要交互的做嘛。这个我想很多传道很多长子都会这样勉励你们，我们就不讲了哈，我们不讲。另外我再来讲一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你们周遭的环境。比如说你在学校要交朋友，当然不一定都是我们组内的这个朋友，你们要交朋友的时候你们就要注意了，你交到坏的朋友，那种对你的影响力很大。因为你在教会要遵守道理，你心里面想要遵守道理，你心里面的这一个行善的律一直要坚持这个道理，但是你的朋友会一直要叫你去走另外一个恶的一个律去，这个环境的影响很大。所以你们现在开始，当然以前也有了，今天听了陈执事的话以后，你们交朋友要很注意环境的影响啊，是很大的。一个环境啊，你的周遭的环境对你一个人的影响是大的不得了。我 神只是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三十几年前，我被派到日本出差，因为要去日本工作啊，一定要讲日本话，但是我日本话不会，我这个 R-E-5-A-O 啊都刚开始在念了，结果公司一定要我去啊，那怎么办？然后我就说好了，那我申请一个日本的奖学金，日本有一个海外的奖学金，哎，申请就申请到了，因为台湾有两个人跟我推荐，然后推荐以后啊就申请到了，申请到了就要去那边，开始进去的时候要先读日文，那么公司也说很好，那么就去读日文，因为日文要先读啊，要去学东西才可以学啊，因为日本人不太会讲英文。结果呢去的时候啊就被丢到一个乡下的地方去和日本人在一起去学日文，一天到晚眼睛闭起来就是要讲日文，因为没有中国人啊，没有台湾人啊，就只有讲日本话嘛，你每一件事情都要讲日本话。当我在那边待了三个月，有一天放假了，我就回到东京，从这个静冈回到东京来。当回到东京的时候啊，遇到台湾人了，台湾去的人，这个台湾人遇到我的话，因为他我们是以前是朋友，在台湾是很好的同事啊，他就用台湾话跟我讲话，我台湾话就不会讲，三个月没有讲台湾话，没有讲国语，没有讲台湾话，我三个月就不会讲啊，讲不出来。你们说环境影响厉害不厉害？这是我的经验，三个月以后台湾话讲不出来了。结果呢，我一直要讲出来，那个声音哦，一直嘴巴好像就是口疾一样啊，讲不出来了，提几十分钟久哦，才提出来，大家才讲出来了。所以我一直在想说，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厉害的。各位同学，你们再有多么大的能耐，如果你们交到坏朋友，你们和人家去玩，你的朋友都在吃槟榔，都在抽烟，我想你是没有办法抗拒的。这一点我请各位同学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因为你们是一世代的主人呢，将来教会责任就在你们的身上，将来你爸爸妈妈整个的期望盼望，爸爸妈妈的辛劳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位顶天立地的正正当当的一个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所爱的人。所以很重要，如果你们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你们是很难达到你们父母亲的期望的。这一点呢、我也是告诉大家。另外我要告诉大家，环境为什么说环境很重要呢？你们应该有在报章杂志有看过，旅行团如果到新加坡就没有人敢吐痰，没有人敢丢纸屑、丢垃圾，对不对？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这种报道？有没有？有。如果旅行团到大陆去就乱丢如果到这个泰国去一下去就乱丢东西，乱丢那么如果到这个新加坡一进去的时候，大家都不敢丢东西，不敢乱丢，不敢吐痰。为什么？ 因为进去的时候，当你踏到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非常的清洁，那个环境啊，一秒钟就影响到你，一秒钟就把你影响了，你就不敢动了，你就不敢仔细要丢下去，你就不敢丢，所以这里环境影响很大，大家要记住这一点。我再讲一点，你们将来要做什么？你们是一世代的主人，你们将来要做什么？做董事长吗？要做董事长举手。我看你们这一班好像都不太想举手。要做总经理的举手，做老板的举手，都没有。哇，好了，我讲给你们听哈。德国知道，德国知道不知道？有没有在看这个足球？有看足球举手。世棒现在世界足球赛有看再一次哦，一二三，有看德这一次世界杯足球的请举手。哇，很多了，一定有很多人在看嘛。昨天古巴输了，对不对？巴西输了，对不对？巴西全国有没有暴动？有没有？我本来要建议传道说哈。那个精彩的十分钟应该中午的时候要给，还是摆一个时间喂料大家，如果大家吃戏很好，我等一下跟张传道讲，给大家看十分钟这样呵呵，这样鼓励一下，我跟那个这个什么这个辅导的这个高执事拜托一下，如果你们表现好，冠亚军决赛哪一天看十分钟精彩节目看十分钟，鼓励一下哈。但是我没有保证哦，人家我还没有拜托他哈。好，那么所以说啊，你们将来做什么？做足球选手？那个足球选手哈，也是都苦练的呢。那个足球选手是苦练的呢，贝克汉是苦练的呢。你不要看啊，我跟你讲，世界上技术最高的就是德国。德国呢，有一个事情你们要知道，德国如果说你当董事长，还有是你当这个工程师，两个人如果一进来，大家比较尊敬谁？比较尊敬谁？工程师对，现在有声音了，很好。刚刚就有声音，如果你们刚刚有声音了，陈执事会讲得更精彩。我看你们都没有声音了，陈执事讲得不精彩呢。在德国啊，他们叫技师，技术的技，他们不叫工程师，工程师是我们中国话哈，他们叫技师，日本也叫技师。就是说，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比如说，你把你的履历表拿出去，如果上面说你的父亲的职业是什么，如果你写工程师，祖父的职业是什么，写工程师，你的职业是什么，工程师，你可以说我三代工程师。这个时候啊，在德国啊是第一，人家会竖起大拇指，这个人好。为什么说当工程师好？专长，专长不是赚钱好，是专长好。就是说我有技术，我有技术。如果说我很有钱，这个不好。我们台湾现在大家都说要追求有钱呢。世界四分之一的那个好车都在台湾买，都在台湾卖。台湾很小呢，世界那个最顶尖的好车那个双 V 台湾买的25%都在台湾卖掉了。台湾人很有钱，是很有钱就乱了，这个你们还不懂啦，你们慢慢就会懂但是如果大家有技术啊，大家有技术啊，这个每个人有技术，每个人有自信，每个人有自信，那么社会就会很有一个标准， 就会社会就会强壮，国家就会强壮。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立志慢慢的去发掘自己的才华在哪里，神的恩赐在你们的什么地方。刚刚我看那个什么那幻灯片，沈一礼老师、沈一阳老师给你们那幻灯片，画一个点都变成一个大画家，对不对？就是你要专攻一个事情，你要人家说像教会一样哦，教会说哎，啊这电这个电器不好哦，教会要找谁？那一位叔叔啊就是技师啊，教会哦啊那个水管坏掉哎，要找谁？哦，那个来修理的那个就是技师。这样了解吗？每个人要有一个技术，每个人要有一个专长。所以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慢慢去了解神的恩赐在哪里，给你的恩赐在哪里，然后你们要去自己去发挥你们的专长，这样子你们将来就可以做一个一世代的主人，一世代的主人。时间好像已经到了哈，好像再拖下去就不行。本来我准备了13个例子要给你们讲，啊，我看到好像大家没有睡觉哈，啊，趁大家还没有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来结束。好了，感谢主，我们现在在唱诗212首。主叫我发光，千百爱辉煌，像灯王在台上照亮夜满城，在最暗世界当发光，努力献出善心在各地方，主叫我发光，把他名扬扬，我量我是不量，谁都生论长，他从天上检查神照章，努力荣耀主名在各地方，主叫我发光，射到各城乡，把主荣耀福音到处去播扬，叫人脱离罪恶并忧伤，努力做好见证在各地方。